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大连优秀销售员被绑架，姐姐海外呼救。9月8日晚，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抗议中共非法抓捕她的妹妹马春玲，并呼吁各界帮助营救。马春玲是辽宁省大连人寿保险分公司的一位优秀销售员，在跟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随后遭受毒打，现被转到姚家看守所。马春梅在集会上说，8月29日马春玲在大连青林口桥附近见到一个民工模样的人，就上前打招呼。那人说是船员。马春玲说，海上风浪大，危险，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希望你好人平安，并给了他一个光盘。可那个人受中共谎言毒害太深，露出凶相，伙同站北派出所恶警将马春玲强行绑架。大连西港公安分局刘涛、肖东云等五男一女非法抄家，抢走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三个手机和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9月5日马春玲遭受严重迫害，身体受伤，缝了好几针，并被从金家街拘留所转到姚家看守所。马春玲从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体弱多病，血小板减少，修炼后身心健康。马春梅说，马春玲在大连人寿保险分公司做销售工作，业绩突出，曾参加几次世界保险大会，深得大家爱戴。她美丽善良，做事先考虑别人，孝敬公婆，无论在家里还是工作单位，马春玲都是大家公认的好人。认识马春玲的人都说，这么好的人给抓走迫害，这是啥世道啊，天真的要变了。马春梅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妹妹马春玲。
你们在为全人类呼唤良知。2012年9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大学城费莱堡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很多游客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后非常震惊和气愤，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一位德国中年男子凝神看过真相展板后，心情沉重地仔细询问活摘器官的真相。他在征签簿上签名时说，这样的迫害在今天是不应该发生的，你们出来讲真相这件事做得太好了，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呼唤良知，制止邪恶，在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起码的尊严。一位大陆法文学者站在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横幅前，让同伴为他拍照。他说，我欣赏这个口号，把问题说清了。另一位法文学者了解到中共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真相后，感慨地表示，中共在撒弥天大谎，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们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部电影与两本书。一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韩国电影《同谋者们》，2012年8月30日起在韩国450多家大型戏院同时上映。电影根据一名韩国女子在中国遭活摘器官的真实案例，描述黑社会组织与中国大陆海关、医院、公安等部门联手，从事绑架、活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血腥犯罪过程。中共与黑道勾结活摘器官的事件在韩国一度有大量报道。2009年曾有报道称，韩国的一对新婚夫妇去中国旅游时，新娘被绑架，且体内所有内脏器官均不翼而飞。韩国导演金洪善即根据该真实事件拍摄了这部影片《同谋者们》。实际上，《同谋者们》披露的仅仅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冰山一角。06年3月初，中共在沈阳、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中共动用国家资源摘取无辜民众身体器官的暴行近年来广受国际社会关注。自1999年7月，在江氏集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近年来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早已起人疑窦。2011年11月8日，著名国际人权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在台湾大学演讲，答复人权律师提问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时，明确表示，这是可信的，经过调查论证，特别是数据分析显示，自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剧增，而其器官来源却是不明的。08年11月21日，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及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对迫害者绳之以法。2006年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材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对中国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大面积的强迫掠夺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2009年11月，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已将他们持续追踪数年的调查报告整理成《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今年7月，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此书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等，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中共的这一暴行。今年2月，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媒体报道，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竭力掩盖的薄熙来、周永康与江泽民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首次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道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泯灭人性与良知，被大卫·麦塔斯形容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二战后纽伦堡大审判，杀人的刽子手都难逃法网。 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丧心病狂者，最后必将在正义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
这节课保证不给学生上。孩子放学后拿着初中二年级的思想品德课本给我看，第三课天安门自焚的例子完全颠倒黑白。晚上我真诚地邀请了孩子的政治老师，我说我为政治课本来的，想和您探讨一下，请说。老师也很爽快。我就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说起。一，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以看见，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二，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三，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病人无法说话，就是在手术后几天说话也是漏气的。而当年12岁的小女孩刘思颖却能接受记者采访，并口齿清晰地唱歌，这些都违反常理。老师连连点头说是是。我说，您是我孩子的老师，我们这一生都有很大的善缘。法轮功是佛法，破坏佛法、毒害众生是犯了天大的罪，我只希望您一切都好。老师高兴地说，你放心，这节课保证不给学生上。同时我也看到了，你是真心为我好。以前我不太了解你们，听你这样一说，我对你们很同情。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修炼两个月，晚期食道癌康复。我姓范，湖南人，67岁。2012年过年期间，吃饭时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从那时起，每餐吃饭都用水送，因为不痛也不在意。到了五月，咽东西时有痛感，浑身没劲儿，背部、胸部有胀痛感，睡眠也不行了。医院检查是食道癌晚期。当时听了真是五雷轰顶，吓坏了。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吃药没有用，做手术弄不好死得更快，而且这种病人死得很痛苦。我对医生和家人说，不住院，不做手术，回家再说。孩子打听广东有一位土医生能治这病，去碰碰运气吧。结果徒劳往返，回来立即住进县中医院，中西医治疗，后来病情加重，体重从140斤减到100斤，不能咽饭，吃面条也不行，干脆回家，活一天算一天。我家有个亲戚练法轮功，对我说，这病不是一般的病，得用超常的办法，就是走修炼这条路。他给我请来转法轮，要我抓紧时间看。看第一遍时，看到转法轮上写着，要想好病、去难、消业，这些人必须修炼。我不就是想病好吗？我下定决心走修炼这条路，信心大增，觉得有救了，每天用心看三讲转法轮。第一天练完功就感到舒服，这天晚上也睡好了。练功中30分钟抱轮非常吃力，我就是咬着牙，再难也要坚持。我原来脾气不好，一点事儿就跟老伴儿争，男子汉大丈夫的思想很严重。转法轮上说，练功人必须得忍，我学了这法后脾气也改了，但有时也守不住，过后怨恨自己，并给自己下条令，做到下不为例。我修炼两个月，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能吃面条、吃大米饭，全身轻松，咽东西不痛了。别人都说我脸色好了，有光泽，掌心有血色了。原来浑身没劲儿，现在上山砍柴一身轻。 有人问我吃了什么偏方好得这么快，我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今年夏天连凉茶都没有喝，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吃惊一下，很关心我说，你可别到处说，注意点。我本来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谁问我，我都是这样回答。谁要找我麻烦，那他有本事把我病治好吗？我村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很神奇。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大师救命之恩，特意请来他的相片，挂在客厅中间，让我们全家天天能看到师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贺秀玲怀疑被活摘器官，丈夫惨遭灭口。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4年3月被以脑膜炎送到医院就医，人还有呼吸就被送入停尸房，后腰有绷带缠着，怀疑被活摘肾脏。警方起价10万元想买通贺秀玲的丈夫徐成本不再上诉，遭到徐拒绝。两年后，徐成本网上发文质疑妻子被活摘器官，第二天就被非法抓捕。徐成本被劫持在洗脑班迫害，身体很快变得消瘦，像一副骷髅架子，意识常常模糊。两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怀疑是当局为了对他封口施用药物迫害。本文根据徐成本生前的口述以及明慧网的相关文章整理。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女士52岁，2003年8月被公安非法抓捕后，在烟台南郊看守所非法关押，2004年3月到烟台玉皇顶医院就医，院方称病因是脑膜炎。贺秀玲被非法抓捕半年后蒙冤受审，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制作了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涉及她的法轮功信仰。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规定法轮功违法，但因为迫害指令来自中共最高层，而使这场迫害旷日持久。根据徐成本回忆，3月10日下午5点多，徐接到知福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李文光的电话，先问贺秀玲有没有病，徐说贺什么病也没有。接着李说贺秀玲有病，正在玉皇顶医院治疗，可以去探望。当晚7点多，徐成本在6楼脑神经内科32病房找到妻子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他被迫害得面目全非，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不能翻身，手和脖子都已经变色，生命垂危。更凄惨的是没有人护理，没见任何治疗，却一只手被铐在床头，手腕处有一层层的血痂和伤疤，而且下身赤裸，在男女进出的病房里无遮无盖，受尽羞辱。徐成本问妻子哪儿不好，他用手摸胸口，徐扶他坐起，他喊痛，他的左眼已经睁不开。徐成本不明白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为什么胸口痛。贺秀玲吃力地向丈夫指了指自己的后腰，徐成本并不理解什么意思。贺秀玲示意很饿，想吃饭。5-6分钟后，进来一男一女两个看守。看守人员说，贺秀玲不愿吃药，不打吊瓶。徐成本表示不相信。男看守拿来2粒药，徐成本为妻子吃下，还有一杯感冒冲剂。徐成本不明白，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服感冒冲剂能起什么作用？有2个吊瓶挂在床头，医护人员去给贺秀玲打了一个，贺秀玲并没有拒绝。徐成本认为之前他们并没有给贺秀玲打针吃药。徐成本要求给贺秀玲吃东西，看守削了个苹果给贺秀玲吃了2片，然后就说不能让她再吃了。徐成本要求给贺秀玲喂饭，他们也不允许。徐成本要求陪床照顾。男看守给南郊看守所所长张福田打电话后告诉徐成本不让陪床，随后徐成本被看守撵出病房，整个探视过程大约10几分钟。后来 徐成本只问张福田，贺秀玲只是修炼做好人，却被迫害成这个样，是谁叫这样的？张福田回答，这是公安和看守所的法律叫这样的。第二天一早7点多，李文光打电话通知徐成本赶紧去医院。徐到了那里，李说贺秀玲已经病故，却不让见贺秀玲。3月11日上午10点多，亲属们匆匆来到医院停尸房，见到贺下身赤裸，手脚温热，左眼明显塌陷，而且略呈紫黑色。徐成本还发现妻子的后腰被绷带缠着，徐成本很奇怪，得了脑膜炎怎么会在后腰缠绷带呢？贺秀玲的妹妹数年没有见她，她大声哭喊，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这么多年没有看到我了。这时贺秀玲的眼中哗地流下两行眼泪，接着亲属发现她的脸上出现很多汗珠，原来人还没有死。亲属们赶忙到楼上找医生来抢救，找了3次，一名男医生和2名女护士才带着心电图仪器下楼来。心电图纸出来10几公分时，亲属们看到上面是跳跃的曲线，从常识来说，死亡应是平的直线，有心跳才有曲线。妹妹大声说，看啊看啊，人还有心跳，你们就给送这儿来了。医生大惊，一把撕掉图纸，亲属上前阻拦，和医生抢图纸，医生却先抢在手里，匆匆夺门而逃。随后悲愤无奈的亲属们摸到贺还有脉搏，央求停尸房的老头来看看。老头戴上白手套来摸了一下脉搏，确实有跳动，也感到很惊异，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亲属们在医院里四处哀求，却一直没有医生愿意来抢救。他们到红十字会、110、医疗事故科等处奔走求助，都没有人肯救治。第二天亲属就不被允许见到贺秀玲了。第三天，当亲属们被允许再次看见贺秀玲时，她的心跳和脉搏已经消失了，手脚冰凉，确认已经死亡。贺秀玲离世的这几天，一切都像是在谜团中。当11日上午，亲属们四处去找医生抢救时，医院推脱说贺秀玲的主治医生姓郭，去济南出差了。下午亲属发现一辆殡仪馆的车停在停尸房前，正在往上抬人，正是贺秀玲。亲属急忙阻止，殡仪馆的人说是610打电话来，让他们赶紧来拉人去火化的。在亲属的极力拦阻下，一息尚存的贺秀玲未被拉走。610为何如此急于火化？第二天亲属不被允许见到贺秀玲，于是亲属想到贺秀玲的病房找病友询问详情，却发现一夜之间所有病人全部搬走了。对贺秀玲后腰的绷带，医院的解释是为她做了腰穿刺，可是出钱治疗的看守所所长张富田说没有做穿刺。亲属走访了几位专家，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脑膜炎根本不需要做穿刺。专家又指出病历是被整理过的，徐成本多次找到医院要原始病历都被拒绝。后来山东省检察院把原始病历取走。3月13日，徐成本与看守所的张福田签订协议，遗体送到殡仪馆冷冻，没有家属同意不得火化。徐成本从地方到最高检察院不断上诉，并上网请求联合国立案调查。期间烟台公安局610多次派人当说客，要花钱买通徐成本不再上诉，一次甚至找邻居劝说，开口给10万元，不行可以再加。据专家们分析指出，贺秀玲以脑膜炎入院，实际是作为肾脏的活供体被摘除了肾脏，从眼部异常来看也有可能同时摘除了眼部器官，因肾脏不是最主要的器官，摘除后贺秀玲并没有立即死亡，而610安排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派人以看护为名监视她，不给打针吃药，也不给吃喝， 等待他衰竭而死，并施用使其无法说话的药物，临死前和亲属见一面，给亲属一个交代。如此，活摘器官的罪恶就被病死的假象掩盖。没有想到的是，天理昭彰，亲属目睹贺秀玲人未死而躺在停尸房的惨景，拉开了寻求真相的序幕。2006年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海外曝光后，徐成本更加怀疑妻子是被活摘器官而死。4月19日，徐成本在网上发文，敦请国际人权组织对贺秀玲的遗体重新尸检，查明死因。文章面世的第二天，4月20日，徐成本被警方突然抓捕，同时贺秀玲练法轮功的妹妹也被捕。紧接着，610威逼利诱贺秀玲的独子徐辉同意把母亲遗体火化。6月20日，贺秀玲的遗体被火化，随后徐成本和贺秀玲的妹妹被投入了610私设的洗脑班折磨，逼迫放弃信仰。洗脑不成，610把徐成本关进以更加邪恶凶残而闻名的昭远洗脑班，那里不仅酷刑手段凶残，而且曾给法轮功学员暗中服食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在那里，徐成本迅速消瘦，原本体重170斤，几个月后只有100几斤，像一副骷髅架子。他的意识常常模糊，不仅放弃了信仰，也放弃了追究妻子的死因。2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怀疑是当局为封口对其施用药物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对烟台玉皇顶医院的调查，该院移植中心的成员称，一年最少做160-170个肾移植手术，肾源充足，供体健康，还曾给外国人移植。但是对于供体的来源却避而不谈，即使在医院内部也讳莫如深。早在2006年6月，玉皇顶医院因为其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被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列入追查取证名单。贺秀玲只是每年玉皇顶医院供给肾脏器官的160-170个受害者之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免检菜。2008年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专门的菜市场、恒温库，都是菜贩子去地头收购。菜贩子要什么质量，我们几家练法轮功的人都按照标准给菜。时间长了，菜贩子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不糊弄人，都愿意收我们的菜。收购生菜，要是生菜多了、便宜了，卖菜就难。人们一大早就得去菜贩子那儿抢筐。对于我，只要我有菜，不管我去的早晚，菜贩子都会给我留下比别人多的筐。一次卖菠菜，我把装好筐的菠菜送去过秤，不管菜价高低，我家的菠菜都摘得很干净，黄叶和小叶都摘掉，筐也装得整整齐齐。那天不管谁家的菠菜都翻筐检查，捡不干净的都要倒出重摘。菜贩子把我的10筐菠菜过秤后直接装车，根本不看菜的质量。旁边被倒过筐的菜农不高兴地说，他的菜你一眼都不看，专门翻我的筐。菜贩子说，今天谁的筐都翻，就是练法轮功的筐不用翻。菜农有点不服气，揭开上面盖的报纸翻了翻，然后说，咱的菜的确没有人家的好，也没有人家摘得干净，我真的服了。菜贩说，菠菜2块钱一斤时，人家的菜都摘得很干净，何况今天八角了。练法轮功的无论什么菜，在我这儿都免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